张廷玉等，张廷玉等，太祖朱子三，明王耿，古王惠，韩王松，沈王挪，沁水王承接，清源王佑，吐宇，安王嬴，唐王敬，三成王之鬼，文成王弥虔，弥慎，辅国将军羽嘉，尹王栋，一王穆仪，皇子南，晋江王守谦，兴宗诸子，余王雄英，吴王允通，恒王允坚，徐王允熙，惠帝诸子，太子文魁，少子文归，成祖诸子，高煦，赵王高燧，高熙，明庄王朱骈是太祖的第十八个儿子。洪武二十四年封地在明州，二十八年因为云南刚刚归附，应当派亲王去镇守安抚，改封到云南。有关部门请求修建宫殿，皇帝命令他先住在宗庭里，等民力稍微舒缓后再建造。建文元年，西平侯穆盛上奏他的过失，被废为庶人，迁到漳州。永乐初年恢复王位，与穆盛关系恶化，皇帝赐信告诫朱骈，同时下诏警告穆盛。朱骈臣逆酒色，荒废礼制，擅自收取各司印信，杀戮官吏百姓。皇帝很生气，夺了他的册宝。不久想到他在建文年间被长期囚禁，又还给了他，但朱骈不知悔改。永乐六年，削去他的护卫，罢免官署。仁宗即位后，迁到武冈，借住在州府官署。很久以后，才建了王府。景泰元年去世，儿子恭王朱辉柔继承。当初世子朱辉义在宣德初年告发他的弟弟镇南王朱辉柔诽谤仁宗皇帝，宣宗怀疑其中有诈，把他们都召到京城，连同牵连的太监当面对质，事情果然是诬告，于是杀了太监，让朱辉柔等人回去。朱辉柔继承王位，弟弟广通王朱辉札有勇力，他的家人段友红因为技艺得以宠幸。退休的后军都是余立兵说朱辉札有异象，应当做天下之主，于是图谋作乱，伪造敕书，分别派段友红和蒙能、陈天行进入苗人地区，用银印金币引诱各路苗人，让他们发兵攻打武冈。苗人首领杨文博等人不敢接受，事情败露，段友红被朱辉柔抓住。都御史李石上报朝廷，派驸马都尉交境中官李从征召朱辉札进京。湖广总管王来、总兵官梁宝又揭发杨宗王朱辉熙通谋的情况，也被征召进京，全都被削去爵位，幽禁在高墙内。当时是景泰两年十月，天顺七年，朱辉柔去世，儿子顺王朱英让继承，患了封闭病，多年卧床不起。次子安昌王朱英扑侍奉医药，早晚不离左右。宪宗听说后，赐敕嘉奖。成化十六年，朱英让去世。世子朱英丕在扶丧期间饮酒赌博没有节制，呈奉刘忠制止他，于是杀了刘忠。事情上报，查验属实，革去官带，停止封爵。过了四年才继承王位。弘治十三年去世，谥号简，儿子晋王朱彦泰继承。嘉靖四年，与弟弟南安王朱彦尼互相揭发隐私之事，朱彦尼被废为庶人，朱彦泰也因违抗致命擅权被汲去爵位。嘉靖八年，命令世子朱玉荣代理府事。朱玉荣上书恳切推辞，说臣安享尊荣，而父亲困苦寂寞，臣心中怎能安宁？况且以前曾推举臣的弟弟善化王朱玉局，朝廷议论认为儿子没有管制父亲的道理，奏请没有实行。臣也是做儿子的，难道不感到对不起弟弟吗？皇帝看了奏书，怜悯他，交给部里商议。嘉靖十二年，赐给朱彦泰官带，管理府事。嘉靖十五年，因两宫徽号恩典，恢复王爵。又过了八年才去世，儿子康王朱玉荣继承。嘉靖三十一年去世，儿子献王朱定耀继承。嘉靖三十四年去世，曾孙朱英宏天启二年继承。崇祯元年去世，没有儿子，从父朱启寅继承。崇祯十六年，刘贼攻陷武冈时遇害，古王朱慧，太祖第十九子。洪武二十四年封王，二十八年三月到藩地宣府。宣府属于上古地区，所以叫古王。燕王起兵时，朱慧逃回京城。等到燕王军队渡江，朱慧奉命守卫金川门，登城望见成祖的仪仗，开门迎将。成祖感激他，即位后 赐给朱慧乐师七人，卫士300人，赏赐非常丰厚。改封长沙，增加岁禄2000难。朱慧在藩国非常骄横，忠诚薄如常，经过长沙没有拜见朱慧，朱慧告诉皇帝如常获罪而死，于是更加骄纵放肆，强夺民田，侵占公税，杀害无罪之人。长史于廷刚多次劝谏他，诬告于廷刚诽谤，将其肢解处死，招纳藏匿亡命之徒，学习兵法战阵，制造战舰弓弩器械，大建佛寺，剃度僧人上千人，进行诅咒，每天与都指挥张成、宦官吴质、刘信谋划，称张成为师上父，吴质、刘信为国老令公，伪造引用谶书说我是高皇帝的第18子，与谶文相合。朱慧排行第19，因为赵王朱祁早死，所以这样说。图谋在元宵节献灯，挑选壮士教他们音乐，一同进入宫中等待时机作乱，又送信给蜀王用淫语，想结交蜀王作为援助。蜀王回信严厉责备他。后来蜀王的儿子崇宁王朱越俊获罪，逃到朱慧的住所。朱慧于是欺骗众人说，往年我打开金川门放出建文君，现在就在我的府邸中，我将要为他伸张大义，事情发作有日子了。蜀王听说后上书告发他谋反。起初护卫都督牵涉张兴建、朱慧做不法之事，害怕祸及自身，趁到北京奏事时说明了情况，皇帝不信。张兴经过南京又向太子报告，并且说请求他日不要牵连我。到这时皇帝叹息说，我待朱慧很厚，张兴常对我说，我不忍心相信，现在果然如此。立即命令中官池敕书告谕朱慧，把朱越俊送回蜀地，并召朱慧入朝。朱慧到了以后，皇帝把蜀王的奏章给他看，他伏地请死。各大臣在朝廷上弹劾朱慧说，周朝诛杀管叔、蔡叔，汉朝处死刘辟、刘长，都是大义灭亲，陛下纵然顾念朱慧，但天下人怎么办？皇帝说，朱慧是我的弟弟，我且让各位兄弟商议。永乐十五年正月，周王朱肃、楚王朱贞、蜀王朱春等各自上奏，朱慧违背祖训，图谋不轨，迹象非常明显，大逆不道，诛杀不可赦免。皇帝说，诸王群臣奉行大义，国法本来如此，我怎能保全朱慧？于是连两个儿子都被废为庶人，官署大多被处死，张兴因为事先揭发没被牵连。韩献王朱松，太祖第20子，洪武24年封国在开元，生性英明聪明，通晓古今，恭谨无过失。永乐五年去世，因为还没有就藩，命令葬在安德门外。永乐十年，儿子恭王朱充火获继承，当时放弃大宁三位帝，开元逼近边塞，不能居住。永乐22年改封平凉，仁宗即位，召朱充火获与弟弟相邻王朱充丘、乐平王朱充修入朝，各自献诗颂，皇帝高兴，赏赐金币不等。宣宗初年请求迁到江南，请求免除护卫屯田租税，修建府邸，派主事毛俊经营规划，并修建相邻、乐平二邸以及明州广福寺。陕西守臣说年成欠收，请求停工，皇帝命令修缮王宫，停止修建寺庙的工程。平凉靠近边境，间谍充斥，朱充火或熟悉边境利弊，正统元年上书极力论述边事，皇帝赐信褒奖回答。正统五年去世，儿子怀王朱范仪继承，正统九年去世，弟弟晋王朱范土养继承，景泰元年去世，儿子惠王朱征坡继承。当初土木之变时，朱充丘赶往京师秦王，正好解除戒严，皇帝下书慰劳。到成化六年，敌寇进入河套，朱充丘又请求率子续击贼，宪宗阻止了他。朱充火获兄弟都急于王室，因为藩禁严格没有用，从此宗室无人参与军事。成化五年，朱征金卜去世，儿子道王朱协三冲继承。成化十年去世，弟弟康王朱协前继承。弘治14年去世，儿子昭王朱旭谦继承。生性忠孝，擅长作诗，在藩国有人证。韩帝平吉禄伯，弟弟见宁王朱旭慕尧道后，把所授的金册抵押给宗室朱协议， 事情被知道，被废为庶人。许多贫穷的宗室常常凌辱抢劫有关部门，平凉知府吴世良、邝衍、任守德、王松先后受窘迫侮辱。嘉靖13年，朱旭谦去世，儿子定王朱荣遂继承，惩戒宗室的横暴颇用法律制裁他们，不得志的人怨恨他。32年，相邻王朱荣坟及各位宗室200多人揭发上奏王坚立之事，调查无实据，革去朱荣坟等人的禄米。44年，朱荣遂去世，儿子朱摩土典先去世。世宗末年，因为宗室禄米不足，下诏说本人没有做过王的，允许他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儿子按原来品级。朱摩土典作为世子没有做到王，他的长子朱朗已继承王位，其余儿子只封镇国将军。万历34年，朱朗已去世，谥号端，子孙都早死，曾孙朱旦即继承。崇祯16年，贼寇攻陷平凉，被俘。相邻王朱冲秋，献王第二子，有志性。母亲生病，割骨肉合药，病就好了。母亲去世后，扶桑期满，仍然消瘦毁容。每次扫墓，一定率领子孙亲自挑土培坟。先后有六次洗漱褒美。儿子朱范止服从他的教导，母亲金氏患重病，也割骨肉敬奉，病愈。其后五世同居，门内和睦肃静。嘉靖11年，赏赐洋酒文币。韩诸王以相邻家法为第一。王孙朱征灭病逝，聘娶杜氏女，还没有结婚，杜氏到王家守节，制操很严厉，下诏金表，审检王朱摩，太祖第21子。洪武24年封王，永乐6年就藩潞州，宣德6年去世，儿子康王朱吉吞继承。景泰年间，多次与州官设置酒宴大会，巡抚朱建上报，皇帝命令诸王，除非时令受节，不得随便与有关部门宴饮，写入法令。天顺元年去世，儿子庄王朱佑土学继承，正德11年去世，儿子恭王朱全征继承，嘉靖6年去世，孙子朱允熙代理府事，嘉靖9年去世，没有儿子，再从弟献王朱允仪代理府事，共10年才继承封爵。当时神府各郡王朱勋玉、朱全志都争着继承，皇帝都严厉责备他们，而让朱允仪继承。嘉靖28年去世，儿子宣王朱田耀继承，好学，擅长古文词，通晓声律。弟弟安庆王朱田龙、镇康王朱田超、穆宗时都以孝义受金表。万历10年，朱田耀去世，儿子定王朱成尧继承，仁孝恭慎。弟弟6人封郡王的有2个，其余按例不得封。朝廷奖励王的公瑾都封为郡王，但不给俸禄。去世，儿子朱孝雍继承，明朝灭亡，封国废除。沁水王朱承接是简王的七世孙，擅长作诗，喜爱世人，名声很大。在此之前，有德平王朱云挺富有俊才，与恒府新越王朱载玺、周宗人朱穆、穆妾、朱俊进等齐名。又清元王朱佑吐语，康王第三子，博学能文辞。此后辅国将军朱勋廉、侄子朱允山、朱允宁、朱允熙，以及镇国将军朱田丸与各位儿子朱成奇等，都以能诗闻名，当时称沈藩多才。安惠王朱莹，太祖第22子，洪武24年封王，永乐6年就藩平凉，永乐15年去世，没有儿子，封国废除。府中僚属和乐户全部罢免，留下典章校尉100人看守园林。洪熙初年，韩公王改封平凉，居住安王的府邸。因宗命令官校隶属于韩王，长史供奉安王的祭祀，闲暇时给韩王儿子相邻王朱冲秋使唤。景泰5年，朱冲秋于是请求承接安王的祭祀。正德12年，四相邻王朱征前请求乐户祭祀安王。第2年，乐平王朱征亚援引朱征前的例子上请。礼部说亲王有乐户，郡王另外住在城里的，有事向有关部门借鼓吹，那些依附亲王国住的向长史司借乐户，因此一并革去安王共祀的乐户。嘉靖2年，韩王朱旭谦再次代为请求，皇帝因为安王的缘故批复同意。朱征前去世， 韩王朱荣遂命令长史革除。朱征前的长孙朱旭同上言，礼乐由天子制定，韩王不应该擅自给予或剥夺。朱荣遂也说，亲王、郡王的礼乐应当有等级差别。皇帝说，乐户是为安王祭祀的，照旧供给。唐定王朱敬，太祖第二十三子，洪武二十四年封王，永乐六年就翻南阳，永乐十三年去世，儿子晋王朱琼听继承。宗理考核有规矩法度，被成祖喜欢。入朝五天被召见三次。宣德元年去世，妃高氏还没有册封，上吊殉葬，下诏封为晋王妃。没有儿子，弟弟献王朱琼达继承，成化十一年去世。儿子庄王朱之止继承，各个弟弟三成王朱之鬼，荡阴王朱之图瓦都爱学习，有美誉。而成修王朱之营是献王继妃焦氏的儿子，焦妃喜爱他。冯杰旦赵月复入宫，朱之止责问他，出言不逊。焦妃发怒，拿铁锤击打宫门，朱之止闭门不敢出来。朱之营与焦妃的弟弟焦景诬陷王骂继母，查验不实，得到朱之营对母亲不敬、骂兄长的情况，革去爵位。很久以后才恢复。二十一年，之止去世，儿子成王弥提继位。弘治年间，尚书说朝廷对待亲藩在世时封爵，去世后赐世，亲爱亲族已至极点，但偶尔有恶行尚未败露，去世后却获得美事的情况，这会使行善者懈怠，作恶者放肆。从今以后应当核实事实，用以体现奖惩。李忱请求下达敕令褒奖，勉励诸王，皇帝下诏同意。武宗喜欢游玩，弥提作忧国师，并上书以任用贤才，谋求治理为内容。弟弟文成王弥前有学问品行，孝顺有爱非常深厚。嘉靖两年，弥提去世，没有儿子，弥前的儿子晋王宇温继位。二十一年，进献黄金帮助太庙工程，赐给玉带，增加俸禄二百担。当时成修王之营的儿子弥慎因为父亲与庄王互相攻击，失去好名声，改变平日行为来掩盖以前的过失。宇温上报这事，皇帝下诏褒奖。三十九年，宇温去世，儿子顺王昼永继位。四十三年去世，儿子端王朔晃继位。被宠爱的人迷惑，把世子气盛和他的儿子遇见囚禁在成凤司，气盛中毒而死。崇祯五年，朔晃去世，遇见继位。七年，刘贼非常猖獗，捐献金钱修筑南阳城，又援引陆藩的先例，请求增加士兵三千人，不被允许。九年秋八月，京师戒严，倡议起兵擒王，下诏严厉斥责，勒令返回封国。事情平定后，下不议罪，被废为庶人，囚禁在凤阳。弟弟玉墨继位。十四年，李自成攻陷南阳，玉墨遇害。十七年，京师陷落，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于是赦免玉见出狱。大清顺治二年五月，南京投降。玉见走到杭州，遇到镇江总兵官郑鸿逵、户部郎中苏官生，于是侍奉他进入福建。南安伯郑芝龙、巡抚都御史张肯堂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商定，奉迎玉见称监国。闰六月丁未，于是在福州即位，年号龙武，改福州为天兴府，晋升郑芝龙、郑鸿逵为侯，封郑芝豹、郑采为伯。苏官生、黄道周都任大学士，张肯堂任兵部尚书，其余官员授官各有差别。玉见好学，通晓典故，但权力在郑氏手中，不能有所作为。这一年八月，郑芝龙建议挑选作战防守士兵二十余万，计算军饷不够，支应一半，请求玉见一年两税，令群臣捐俸禄，劝绅士输送资助，征收府县未借送的钱粮。官吏督促追逼，民间骚动不安，又广泛开设势力，仍然苦于不足。仙霞岭守关士兵仅数百人，都不堪使用。遇见多次催促郑芝龙出兵，郑芝龙总是以粮饷不足推辞。过了很久，郑芝龙知道众人议论不平，于是请求让郑鸿逵出兵浙东，郑采出兵江西，各领兵数千，号称数万。出发后又借口等候粮饷，都行军百里就返回了。在此之前，黄道周知道郑芝龙无意出兵， 自己请求出征，从广信赶往婺源，兵败而死，事情详见黄道周传。这时李自成兵败逃到通山而死，他哥哥的儿子李景率领部众在湖广总督何腾蛟那里投降，一时增加兵力十余万。侍郎杨廷麟、祭酒刘同生起兵收复吉安、临江。于是杨廷麟等请御剑出江西，何腾蛟请出湖南。原任知州金宝说何腾蛟可以依靠，郑芝龙不可依靠，应放弃福建前往湖广。御剑非常高兴，受金宝给侍中，派遣苏关生先出发招募士兵。在此之前，晋江王朱亨嘉建号称监国，不遵从御剑的命令，被巡抚瞿世嗣等擒获，上奏捷报。而鲁王朱怡海又在绍兴称监国，拒绝御剑的使者，所以御剑决定出江西、湖广。12月从福州出发，驻守建宁。广东布政使汤来鹤运送粮饷10万，从海路到达。第二年2月驻守延平。3月大清兵攻取吉安、抚州，在赣州包围杨廷麟。尚书郭维京离开福建，招募士兵增援赣州。6月大兵攻克绍兴，鲁王朱怡海逃入海中，福建大为震动。郑芝龙假称海盗来了，撤兵回安平镇，航海离去。守关将士都跟着他，仙霞岭空无一人。7月何腾蛟派遣使者迎接御剑，将要到达韶州。这时清兵已到达福建关隘，守浦城御史郑维鸿给侍中黄大鹏、延平知府王氏和战死。8月御剑出逃，数日才到汀州。大兵突然到达，随从官员奔散，御剑与妃曾氏都被俘。妃子到九龙投水而死，御剑在福州被杀。给侍中熊伟、尚书曹学全、通政使马思礼等上吊而死。引进王朱栋，太祖第24子。洪武24年受封。永乐6年到藩国安陆。12年去世。没有儿子，封国废除。留内外官校看守园林。王妃郭氏是武定侯郭英的女儿。王去世后过了一个月，妃子痛哭说，魏王人没有儿子，还能依靠谁？拿镜子照面容，画下交给宫女，说等女儿们长大，让他们认识母亲。于是上吊死。妃子有4个女儿，一个夭折，其余3个女儿封为光化、古城、南漳郡主，每年俸禄各800担。宣德4年，把隐王旧邸封给梁王朱瞻济，迁移隐王宫人到南京。义历王朱毅，太祖第25子。洪武21年出生，出生4年后受封。永乐6年到藩国洛阳，每年俸禄仅2000担。王喜好武艺，不喜欢住在宫中，常常带着弹弓、露着剑，骑马奔驰在郊外。奔跑躲避不及的人，就用手击打，剃光男女的头发，脱光他们的衣服作为笑乐。12年去世。李晨请求追削封爵，不被允许。22年儿子简王朱于养才得以继位。纵容宦官骚扰百姓，洛阳人深受其苦。河南知府李济稍微依法制裁，朱于养诬告上奏，李济被逮捕治罪。不久得以昭雪，处罚了王身边的人。英宗时上表文字不恭敬，多次被责备。天顺6年去世。世孙悼王朱世凡继位，成化11年去世。弟弟定王朱世略继位，好学崇礼，居丧时哀伤毁损，每年祭祀祖先时在外斋戒。郡王、朱将军、中尉不是庆贺时不得随便见面，民间年长者以礼相待。正德3年去世。儿子庄王朱许渊继位，嘉靖5年去世。弟弟靖王朱许纯继位，为母亲服丧，以孝闻名。因俸禄微薄上言，先朝以河南客钞17700贯，折合禄米8000担。8年革除诸王请求的租税，衣服客钞也在革除之中，请求补发禄米。户部说，客钞本是成化、弘治年间请求的，不是永乐时亲赐可比。河南一省缺禄米的达80余万，应该不允许。皇帝听从户部意见。21年去世。世子朱典养继位，贪婪而刚愎，常掌握官吏的把柄。不合他意的一定构陷使其离开，离开后又侮辱他们。御史巡行经过北邙山外，朱典养拦路边打他。 近身往来大都绕道走其他路线。经过城外的王府中人就追赶拦截他们的车，责骂他们不来朝见，来朝见的又以非礼侮辱。府墙坏了，请求重新修筑，于是夺取民房来扩大自己的宫殿。郎中陈大壮与王府相邻，朱典阳索要他的住宅不给，派数十人跟随陈大壮起居，夺取他的饮食，竟然导致饿死。所修建的宫殿高台连接城墙，比拟帝王宫阙。有锦衣卫官校前往陕西，经过洛阳，朱典仰忽然召见官署迎接诏书，鼓吹手簇拥锦衣卫入内，捧着一卷黄卷进入宫中。众人请求开读，他说是密诏，于是催促锦衣卫离去。锦衣卫以为王后待自己，不知道原因，当夜大奏音乐，直到天亮，府中都呼喊千岁，诈称天子特别亲近我。关闭河南府城，大肆挑选民间女子700余人，留下其中美丽者90人。不中选的，另用金钱赎取。都御史张永明、御史林润给侍中秋月相继上奏其罪状，再派使者前往勘察，革除俸禄2/3，令拆毁所建建的宫城，归还民间女子，将一群小人交付有司。朱典仰不奉诏，不闻催促，布政使持公文入见。朱典仰说，公文是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糊窗户。43年2月，府按官上报诏令，礼部会和三法司商议，都认为朱典仰淫乱暴虐，没有藩臣的礼节，陛下多次屈意赦免，始终不改过，奸邪日益严重，应按照徽王朱载论的先例，禁锢在高墙，削除世代封爵。下诏同意这个意见，与儿子朱褒火节一起安置在开封。皇子朱楠，太祖第26子，洪武26年出生，过了一个月夭折。晋江王朱守谦，太祖的侄孙，父亲朱文正是南昌王的儿子。当太祖起兵时，南昌王已先去世，妻子王氏带着朱文正投靠太祖。太祖高后像自己儿子一样抚养他，等到长大，涉猎传记，富有勇略，跟随渡江攻取吉庆路，后来有战功，授书密院同签。太祖从容问他，你想做什么官？朱文正回答说，叔父成就大业，何必担心不富贵，爵赏先给私亲，怎么能服众？太祖高兴他的话，更加喜爱他。太祖做吴王时，任命他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等到再次平定江西，因为洪都是重镇，屏障西南，非骨肉重臣不能守，于是命朱文正统帅元帅赵德胜等镇守其地，如是郭芝章、刘仲福为参谋。朱文正增修城墙，深挖护城河，召集山寨未归附的人，号令严明整肃，远近震恐。不久，陈友谅率领水师60万包围洪都，朱文正多次挫败其锋芒，坚守85天，城墙坏了又修好的有数十丈。陈友谅旁略吉安、临江，俘虏其守将在城下示众，朱文正不为所动。太祖亲自率兵来援救，陈友谅才解围离去，与太祖在棚里相持。陈友谅在都昌掠夺粮食，朱文正派方亮烧毁其船，粮道断绝，陈友谅于是战败。又派何文辉等讨平未归附的州县。江西的平定，朱文正功劳居多。太祖回到京城，告妙宴饮，赐给常遇春、廖永忠及诸将士金帛很丰厚。想到朱文正以前的话懂得大体，赏功上有待进行，而朱文正不能没有一些怨恨，性格本来急躁，到这时暴怒，于是失去常态，放任院立位可达抢夺不忠子女。按察使李隐兵上奏他骄纵奢侈，心怀不满，太祖派使者责问朱文正恐惧，李隐兵更说他怀有异志。太祖当天登船到城下，派人召见他，朱文正仓促出来迎接，太祖数落他说，你做了什么？于是用车载他一起回去，想追究这件事。高后极力劝解说，这孩子只是性格刚烈而已，没有别的，免官安置同城，不久去世。李隐兵也因其他事被处死。朱文正被贬谪时，朱守谦才4岁，太祖抚摸他的头顶说，孩子不要怕，你父亲违背教导，给我带来忧虑，我终究不会因为你父亲的缘故废弃你，在宫中养育他。 朱守谦又名铁柱，吴元年以朱子命名告庙，改名伟。洪武三年改名守谦，封晋江王。俸禄比赵郡王，官属是亲王的一半。命年高如生，赵勋为长史，教导他。长大后到藩国桂林，桂林有元顺帝的前邸，改为王宫，上表谢恩。太祖告诫他的从臣说，侄孙年幼而远镇西南，要好好引导他。朱守谦知书，但喜欢亲近小人，越人怨恨嗟叹，被召回告诫他。朱守谦作诗表达怨恨，皇帝发怒，废为庶人，在凤阳居住七年，恢复爵位，改镇云南，让他的妃弟徐溥一同前往，赐书告诫，言辞极为恳切。朱守谦依旧抱恒，被召回，让再住凤阳，又因强取木马被囚禁在京师。25年去世，儿子朱赞仪年幼，命为世子。30年春，派遣他去省试晋、燕、周、楚、齐、蜀、湘、代、肃、辽、庆、古、秦十三王，从湘、楚进入四川，经过陕西，到达河南、山西、北平，东至大宁、辽阳，回城从山东，使他知道亲爱亲族的道理，熟悉山川险易，习惯劳苦。朱赞仪恭敬谨慎好学。永乐元年再次到藩国桂林，派萧用道为长史。萧用道善于辅导，朱赞仪也尊敬礼待他。6年去世，谥号道熙。儿子庄简王朱左敬继位，开始给银印。宣德年间改用金图。正统初年，与弟弟奉国将军朱佐敏互相攻击上奏，言语牵连大学士杨荣。皇帝发怒，束手他的使者。成化5年去世，儿子朱襄承先去世，孙子昭和王朱归玉继位。弘治2年去世，儿子端义王朱约齐继位，以孝顺谨慎闻名。正德11年去世，儿子安肃王朱金福继位，好学有节俭之德，曾作《敬义箴》。嘉靖4年去世，儿子恭惠王朱邦柱继位，与巡按御史徐南京互相攻击上奏，被夺去禄米，处罚其官校。隆庆6年去世，儿子康熙王朱仁昌继位，万历10年去世，儿子温裕王朱吕涛继位，20年去世，没有儿子，从父献定王朱仁胜继位，38年去世，儿子荣穆王朱吕护继位去世，儿子朱亨嘉继位。李自成攻陷京师后，在广西自称监国，被巡抚瞿世嗣所杀。当时唐王朱玉建在福建，奏报捷报。兴宗有5个儿子，皇后常氏生了余怀王朱雄英、吴王朱允通，吕后生了惠帝、恒王朱允坚、徐王朱允熙。余怀王朱雄英是兴宗的长子，太祖的嫡长孙。洪武15年5月去世，当时8岁。追赠封号和谥号。吴王朱允通是兴宗的3子，建文元年封在杭州，没有去封地。成祖即位后降为广泽王，住在漳州，不久被召回京城，废为平民，囚禁在凤阳。永乐15年去世。恒王朱允坚是兴宗的4子，建文元年受封。成祖降为怀恩王，住在建昌，与朱允熙一起被召回，囚禁在凤阳，先后去世。徐王朱允熙是兴宗的5子，建文元年受封。成祖降为夫惠王，随母亲吕太后住在义文陵。永乐2年夏，诏改封为欧宁王，负责祭祀太子。永乐4年12月，府邸发生火灾，突然去世，谥号哀简。惠帝有2个儿子，都是马皇后所生。太子朱文奎，建文元年被立为皇太子，燕军攻入时已经7岁，不知去向。小儿子朱文圭，2岁时成祖攻入，被囚禁在中都广安宫，称为建树人。英宗复辟后，怜悯树人无罪，却长期被囚禁，想释放他，左右有人认为不行。皇帝说，有天命的人，任凭他自己去做。大学士李贤称赞说，这是尧舜的心意啊。于是向太后请示，命内臣牛玉前去释放他，让他住在凤阳，婚娶出入自由。配给守门人20名，婢妾10多人，供使欢。 朱文圭幼年时被囚禁，到这时已经57岁了，不久去世。成祖有四个儿子，仁宗、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都是文皇后所生。朱高煦的生母不详，汉王朱高煦是成祖的第二个儿子，性格凶悍。洪武年间，赵个王子到京城学习，朱高煦不肯学习，言行轻佻，被太祖厌恶。太祖去世后，成祖派仁宗和朱高煦到京城吊唁。舅舅徐辉祖因为他无赖，私下告诫他，他不听，偷了徐辉祖的好马，径直渡江奔驰而归，途中随意杀害百姓官吏，到涿州又击杀一城，于是朝臣都以此来责备燕王。成祖起兵时，仁宗留守，朱高煦跟随，曾担任先锋。白沟河之战，成祖差点被渠能追上，朱高煦率领几千精锐骑兵上前决战，在阵前斩杀了渠能父子。成祖在东昌战败时，张玉战死，成祖独自逃跑，正好朱高煦率军赶到，击退了南军。徐辉祖在浦子口打败燕兵，朱高煦率领番骑赶来，成祖非常高兴，说我精疲力尽了，你应当鼓足勇气再战。朱高煦指挥番骑奋力作战，南军于是撤退。成祖多次陷入危险而转败为胜，朱高煦出力最多。成祖认为他像自己，朱高煦也因此自负，依仗功劳骄傲放纵，做了很多不法之事。成祖即位后，命他率兵前往开平防守边境。当时商议立太子，齐国公丘福、驸马王宁与朱高煦关系好，时常称赞朱高煦功劳高，几乎要夺嫡。成祖最终因为长子仁德贤能，而且是太祖所立，加上朱高煦过失很多，没有成功。永乐两年，仁宗被立为太子，封朱高煦为汉王，封地云南。朱高煦说，我有什么罪？被贬到万里之外，跟随成祖巡视北京，极力请求带他的儿子回南京。成祖不得已同意了，他请求得到天策卫作为护卫，就以唐太宗自比。不久又趁机请求增加两个护卫，所作所为更加放肆。成祖曾命他同仁宗拜谒孝陵。仁宗身体肥胖沉重，而且有脚病，有两个宦官搀扶着走，常常失足。朱高煦在后面说，前人跌倒，后人知道警惕。当时宣宗是皇太孙，在后面应声说，还有后人知道警惕呢。朱高煦回头脸色大变。朱高煦身高七尺多，清洁善于骑射，两腋下有几片像龙鳞的东西。他既依仗自己的雄武，又常常跟随北征，在成祖身边时常挑拨东宫的事，陷害谢晋致死，黄淮等人都被关进监狱。永乐十三年五月改封到青州，他又不想去。成祖开始怀疑他，赐下敕令说，既然接受了番封，怎么能常住在京城？之前因为云南遥远害怕去，现在封到青州，又借口想留下侍奉，前后恐怕都不是真心，现在这个命令不能再推辞。但朱高煦拖延自如，私自挑选各位的健壮士兵，又招募3000兵士，不隶属兵部，纵容他们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抓捕惩治他们。朱高煦大怒，用手持铁瓜打死徐野驴，众人都不敢说话。于是借用天子车马器物。成祖听说后大怒。永乐十四年十月回到南京，全部查到他几十件不法之事，严厉斥责他，剥夺了他的官服，囚禁在西华门内，将要废为平民。仁宗流泪极力营救，于是削去两个护卫，杀掉他身边亲近邪佞的人。第二年三月改封到乐安州，催促他当天就走。朱高煦到乐安后心生怨恨，谋反的意图更加急迫。仁宗多次写信告诫他，都不改。成祖北征时去世，朱高煦的儿子朱瞻齐在北京窥探朝廷事务，飞速报告，一昼夜六七次。朱高煦也每天派人暗中侦查京城，希望有变故。仁宗知道后反而更加厚待他，写信召他来，增加岁禄，赏赐数以万计，仍命他回封地，封他的长子为世子，其余都是郡王。在此之前，朱瞻齐怨恨父亲杀了他的母亲，多次揭发父亲的过错恶行。成祖说，你们父子怎么忍心这样？到这时朱高煦入朝，全部上交了朱瞻齐前后窥探报告中朝事务的材料。 仁宗召来朱瞻齐给他看，说：“你处在父子兄弟之间，竟谗言到这种地步，小孩子不值得杀，派他看守凤阳皇陵。”不久，仁宗去世，宣宗从南京奔丧。朱高煦谋划伏兵，在半路拦截，仓促间没有成功。等到皇帝即位，赐给朱高煦和赵王的待遇比其他王府特别优厚。朱高煦每天都有请求，并陈述了四件利国安民的事。皇帝命有关部门施行，还回信感谢他。于是对群臣说：“皇祖曾告诉皇考，说叔叔有异心，应该防备他。但皇考待他极为优厚。如今他所说的话，如果确实出于诚意，那就是旧日的心思已经改变，不能不顺从。凡是有请求，都委婉地满足他的意思。”朱高煦更加放肆。宣德元年八月，终于造反，派他的亲信梅清等人秘密到京城，约九功臣做内应。英国公张辅抓住他们上报。当时朱高煦已约好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人，又散发弓箭刀枪旗帜到卫所，全部夺取附近郡县的牲畜马匹，设立五军，指挥王宾领前军，韦达左军，千户盛兼右军，知州朱恒后军，几个儿子各兼一军，朱高煦自己率领中军，世子朱瞻坦留守，指挥韦宏、韦兴，千户王玉、李治领四少。部署已定，委授王宾、朱恒等人太师、都督、尚书等官职。御史李训因父亲丧事在家，朱高煦招他，他不从，改名换姓，从小路到京城上报变故。皇帝还是不忍心用兵，派中官侯泰赐给朱高煦书信。侯泰到后，朱高煦陈列重兵见侯泰，面朝南坐着，大声说：“永乐年间听信谗言，削去我的护卫，把我迁到乐安。仁宗只是用金银布帛引诱我，我怎么能郁郁寡欢住在这里？你回去报告，赶快绑了奸臣夏元吉等人送来，再慢慢商量我想要的。”侯泰害怕，唯唯诺诺而已。等回来，皇帝问汉王说了什么，治军如何，侯泰都不敢如实回答。这个月，朱高煦派百户陈刚进城奏书，又写信给公侯大臣，多有指责。皇帝叹息说：“汉王果然反了。”于是商议派杨武侯薛禄率兵讨伐，大学士杨荣等人劝皇帝亲征，皇帝同意了。张辅上奏说：“高煦一向懦弱，希望给我两万兵，擒获他献到宫阙下。”皇帝说：“你确实足以擒贼，只是我刚即位，小人或许有异心，不亲自去，不足以安定反侧。”于是皇帝车驾从京城出发，经过杨村，在马上对从臣说：“估计高煦的计策会是什么？”有人回答说：“必定先取济南作为巢穴。”有人说：“他从前不肯离开南京，现在必定引兵南下。”皇帝说：“不对，济南虽近，不容易攻取，听说大军到来，也来不及攻取。护卫军家在乐安，必定挂念家里，不肯直奔南京。”高煦外表夸张欺诈，内心其实胆怯，遇事犹豫不决。现在敢造反，是轻视我年轻心力，众人之心尚未归附，不能亲征罢了。现在听说我来了，已经吓破胆，还敢出战吗？到了就能擒获他。朱高煦起初听说薛禄等人率兵，吕秀深必大喜，以为容易对付，等到听说亲征，才开始害怕。当时有从乐安来归附的人，皇帝厚赏他们，让他们回去告诉众人。又写信给朱高煦说：“张敖失国，始于灌高，淮南王被诛，成于武备。现在六军压境，你只要交出主谋的人，我就与你免除过错，恩礼如初。不然一战就能擒获你，或者有人把你当作奇货绑了来献，后悔就来不及了。”前锋到达乐安，朱高煦约定第二天出战。皇帝命大军早起吃饭，兼程前进，驻跸在乐安城北，包围了四门。贼人登城守御，王师发射神机冲箭，声震如雷。诸将请立即攻城，皇帝不许，再次斥谕朱高煦，都不回答。城中很多人想绑了朱高煦来献，朱高煦非常恐惧，于是秘密派人到行卧，希望允许今晚与妻子诀别，就出来认罪。皇帝答应了。当夜，朱高煦烧毁了所有兵器和通逆谋反的书信。第二天，皇帝移驻乐安城南。朱高煦将要出城， 王斌等人极力阻止说，宁可一战而死，不要被人活捉。朱高煦骗王斌等人又入宫，于是暗中从小路出城见皇帝。群臣请处以死刑，皇帝不允，把弹劾的奏章给他看。朱高煦叩头说，臣罪该万死，听凭陛下处置。皇帝命朱高煦写信召来他的儿子们，其余党羽全部被擒，赦免城中罪过，胁从者不追究。命薛禄和尚书张本镇守安抚乐安，改名为武定州，于是班师。废朱高煦父子为平民，在西安门那间房子囚禁他们。王斌等人都被处死，只有长史李默因为曾进谏免死，贬到口北为民。天津、青州、沧州、山西等地都督指挥中约定举城响应的人，事情暴露后相继被诛杀，共640多人。那些故意纵容和藏匿的人被判死罪和戍边的有1500多人，编入边民的有720人。皇帝写了东征记给群臣看，朱高煦和儿子们相继都死了。赵简王朱高燧是成祖的第三子，永乐二年受封，不久命他住在北京，诏令有关部门政务都要先禀告赵王后再施行，每年按时到京师朝见，告辞回去时太子总要送到江东驿。朱高燧依仗宠爱，做了很多不法之事，又和汉王朱高煦谋划夺嫡，时常进谗言陷害太子，于是太子宫中的属官很多人获罪。永乐七年，成祖听说他的不法之事，大怒，诛杀他的长史顾盛，剥夺朱高燧的官服，因太子尽力解救，得以免罪。选择国子司业赵亨道、董子庄为长史辅佐教导他，朱高燧稍微改变了行为。永乐21年五月，成祖身体不适，护卫指挥孟贤等人勾结钦天监官王舍成以及内侍杨庆的养子制造假诏书，谋划给成祖下毒。等他去世后，诏书从宫中发出，废太子，立赵王。总其王瑜的姻亲高以正为孟贤等人出谋划策，计划定好后告诉了王瑜。王瑜上报了事变，成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立即逮捕孟贤，搜出假诏书。孟贤等人都被处死，升王瑜为辽海卫千户。成祖看着朱高燧说，是你干的吗？朱高燧非常恐惧，说不出话。太子极力为他辩解说，这是下人所为，高燧一定不知情。从此朱高燧更加收敛。仁宗即位后增加汉赵二王岁禄20000。第二年赵王到封地张德，请求归还常山左右二护卫。宣宗即位后赐给他田园80顷。皇帝擒获朱高煦回来，到丹桥时上书陈山迎驾，说赵王与高煦共同谋逆很久了，应该移兵张德，擒获赵王，否则赵王反侧不安，以后又要劳烦圣律。皇帝没有决定，当时只有杨士奇认为不行。陈山又邀请尚书简易、夏元吉一起请求。皇帝说，先帝对两位叔叔很有爱，汉王自绝于天，我不敢赦免。赵王造反的迹象未显露，我不忍心辜负先帝。等到朱高煦被押到京城，也说曾派人与赵王通谋。户部主事李仪请求削去赵王的护卫，尚书张本也这样说，皇帝不听。后来进言的人更多。第二年，皇帝将这些言辞和群臣的奏章派驸马都尉广平侯袁荣拿给朱高燧看。朱高燧非常恐惧，于是请求归还常山中护卫以及群牧所、一位司的官校。皇帝命令收回他归还的护卫，但给了一位司。宣德六年去世，儿子惠王朱婵却继位。景泰五年去世，儿子道王朱祁金资继位。天顺四年去世，儿子晋王朱见卓继位。惠王、道王都有不少过失，到朱见卓时恶行尤其严重，多次杀人，还曾乘醉想杀死自己的叔父。成化十二年，事情被朝廷知道，下诏剥夺他1/3的禄米，去掉官服，带平民投京读书学习礼仪。此后两年，朱见卓的母亲李氏为他请求，得以恢复官服如从前。朱见卓终究没能悔改，他喜爱幼子朱幼止，于是诬陷长子朱幼蔡犯有大逆之罪，再次被下诏责备。弘治十五年去世，儿子庄王朱幼蔡继位。正德13年去世，儿子康王朱厚煜继位，侍奉祖母杨妃 以孝顺闻名。嘉靖七年六月，皇帝下喜书褒奖。次年冬天，境内发生大饥荒，朱厚煜上书请求辞去1000石禄米以帮助赈灾。皇帝嘉奖他担忧国家，下诏命有关部门发放粮食，不批准他的辞禄请求。等到皇帝南巡，朱厚煜远出迎接，皇帝命令增加禄米300石。朱厚煜性情温和宽厚，建造一座楼名为思训，曾独自居住读书，文采富丽。宗人辅国将军朱佑良等多次犯法，与有关部门作对，朱厚煜庇护朱佑良，朱佑良最终获罪，朱厚煜也受到责备。此后有关部门更加刻意借故裁议宗室。洛川王朱一禄的奴仆与通判田时宇的差役因争瓜而斗殴，田时宇抓捕了王的奴仆，朱厚煜请求释放未果，最终判奴仆充军。不久宗室数十人索要禄米，田时宇以宗室殴打府官为由向长官报告，知府傅汝立逮捕了各府的人，朱厚煜因此气愤，竟然上吊自杀。时间是嘉靖39年10月，朱厚煜的儿子成高王朱载院上书报告朝廷，朝廷交司法部门审问，田时宇在河南街市被斩首，傅汝立被流放极边，朱厚煜的儿子朱载培以及朱载培的儿子朱义资都已先去世，朱义资的儿子穆王朱长卿继位，因善行受到表彰，万历42年去世。世子朱由崧先去世，弟弟寿光王朱由贵的儿子朱慈觉继位去世，没有儿子，穆王的弟弟朱常三于继位。崇祯17年，张德被攻陷，他被捉获。